神明确的提出了要求的时候，这个要求就是神的旨意。要问为什么吗？用问为什么吗？遵照就好。那么神有一个要求，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从外边花银子买的，家里生的就是你的后裔，从外人那里用银子买的，有一点点预表，就是预表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来的各国各方啊各族这些人，包括今天的我们，都是被主耶稣宝血为代价啊为赎价来买回来的。那么就是无论是亚伯拉罕直系的后裔，还是我们这些呢在亚伯拉罕之外的，那么都要怎么样呢？要受割礼。旧约的割礼是一个真实的啊，一个这样一个类似手术性的这样一个切割，而在新约里呢，新约里我们同样要舍弃老我，要脱掉旧人。如果你活在你的旧人里边，你没有办法跟随神。那么神说，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那么旧约的割礼和新约中哪个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对应起来的，大家可以现在想一下，一会儿我们再进一步提这个问题。下面呢就是神又一次说话，神这次说话呢是从15节然后呢到16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刚才讲过了，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这个说的都是非常明确的，而且神没有说你要从他，你会从他得儿子，都不是。谁说的是？注意看，谁有些注意看啊？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注意这句子了吧？神不是说我必赐福他，他会给你生一个儿子。如果说他会给你生个儿子，表明是撒拉的能力。但是神说，我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你注意这个词用的都没有意思了吗？神没有说我要使撒拉给你生儿子，没这么说，说的是我要使你从他得个儿子。大家是不是觉出这个味道了？这么就说呢，是神要这个借着这个撒拉给亚伯拉罕生个儿子，亚伯拉罕能够透过撒拉得孩子，是出于神，是出于神的能力，是全能的神做的。每一个神属神的后代都不是人的能力，都是神做的。你归于神，并且被神带领，生命改变，生命成长，都是神做的。所以在这里边呢， 神说，我要使你让这个亚伯拉罕透过撒拉呢来得一个儿子。神加能力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说呢，我要赐福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这个之母其实也是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因为神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成为多国的父，那么撒拉也会如此。神应许君王从亚伯拉罕而出，也必从撒拉而出。如果你注意的话呢，整个十七章里，亚伯拉罕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在十七节。整个这一章，每一次说话都是神说。那么我们看看十七节亚伯拉罕说了这一句话是什么。亚伯拉罕听见神说啊，要让撒拉为他生个儿子，他就伏地嬉笑，他就笑起来了。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看见这个词就知道他是信还是不信，他是非常信还是觉得有点搞笑，这怎么可能呢？
搞笑。
对了，这个呀，整个这一章都是神在说话，而且神一开始就说我是全能的人。然后呢，所以我就说哈，亚伯拉罕听见了，神说出来了，亚伯拉罕听见了，他真的明白了，那是后面的事儿。这个时候，这句话，就算他算听了也信了，都是观念里边，都是脑子里的东西，还没有落在他的生命上。所以当神一说，人的反应立刻就翻了。神一告诉他，你必从撒拉得个儿子，他就伏地喜笑。他就觉得这事太可笑了，这怎么可能呢？啊，我要生的话，这么多年我们结婚可能有70年了都没孩子啊，这个来迦南地25年了也没生，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喜笑里边包含了他对这一件事的一个觉得不可能啊。亚伯拉罕没说出来，你注意没有，亚伯拉罕没说出来这件事。同样的，后来发生在撒拉的身上的时候呢，撒拉说出来了，这是他俩的不同啊。亚伯拉罕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这是他嬉笑的根基。这个意思什么呢？我不能。他单单看见了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年岁，看见了自己生命已经枯萎，看见了自己的无能。所以当你的眼睛都单看自己，你会看自己根本什么事儿成不了。所以在神跟他应许，跟他立约，做多国的父，要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还有孩子呢？然后看自己不行吧，看看旁边的自己的老婆撒拉呢也不行啊，他90了，他怎么还可能生养呢？所以你会看到，当神说了这么多话之后，亚伯拉罕的反应是对神的应许的一个不太能相信。但是他没说出来，他也心里对自己说，所以他也对这个事笑。他没有说，他的笑是负面的， 然后呢，因着他如此想的话呢，哎，他还给神出主意。你看司马杰，他对神说：“但愿与司马懿活在你面前。”他的意思是说，婉转的给神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呢，就是说，比较现实的途径是，我现在有一个叫以斯玛利的孩子啊，这个他可以继承。明年能不能生不一定，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有一个，但愿呢，你接受他，他就能当你向我要的这个孩子了。所以他对神呢，还给了一个这个主意啊。那么接下来你看神的话，神马上否定说不然。你在这里面看到神他后面的话显示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包容，他对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的信心还小，他内心还有挣扎，神对他的这种软弱有充分的理解，甚至还有尊重，这真的是很感人的。因为神说不然啊，首先神坚立他的约，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这个以撒就从前面十七节，这个亚伯拉罕伏伏在地，他一直伏伏在地的，你看到没有啊？他从一开始第三节就伏伏在地，那么现在还如此。所以他的敬虔态度是没变，但他的信心呢是有点飘忽的，在这件事上他信心有点软弱。那么神告诉他，你妻子撒拉给你生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就是喜笑。你不是笑吗？你不是笑这事怎么可能吗？你生的孩子就叫笑啊，他这一辈子你见他就有笑啊，那换了中国人那就叫笑笑啊，笑笑啊，如何如何，一辈子都这样称呼他。所以呢，亚伯，这就是因着你笑了，所以呢，这个孩子名字就要叫笑。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的后裔永远的约。那么神在这里呢，不但坚定的说撒拉要生孩子，甚至把这个名字就跟亚伯拉罕刚才的反应结合起来，然后呢说我要跟他如何如何，这些话都显示着这个以撒一定会存在，以撒必定会生下来，以撒这个约要落在以撒的身上。大家要注意哈，整本圣经如果没了以撒这个词，这本圣经没有笑这个词啊，全本圣经没有笑。如果你去查那个笑字，一般都是否定的意思，嗤笑啊，嘲笑啊，就这种意思，就没有正面的开心的欢笑的意思，就没有这个词啊，就没有开心的笑，笑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就没有，你不信去查。诗篇里有一句，他用笑脸帮助我，大家记得吧？你去查原文，不是这个词，没有笑这个词。圣经里边没有笑，显明了人的光景。那么唯一的一个笑就是以撒的名字，是喜笑，是开心的笑。 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神所给他的后裔，他是孝，是高兴的孝。只有以撒的名字，给我们看到神把这个婚，这个孩子带来，成为祝福，成为欢笑啊，并且呢，神透过他的手，把亚伯拉罕那个不幸的笑，那个暗笑，神把它转过来，成为真正的开心的一个欢笑。然后后面神说，到明二十一节，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签订所立的约。这一句就是一个，这个事已经是存在了，这个事已经是现实了。我从这样一个现实的角度告诉你这个事怎么样。神不但向亚伯拉罕应许明年有以撒，而且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啊，这个以撒出生，我跟他签订所立的约，就如同以撒存在了。这就是神的约，人可以相信，但是这个约是个现实。神根本就不是说这是一个可能，这是一个必然。中间二十节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尊重，说至于以实玛利，你顾念以实玛利吗？我也应允你啊。然后在这个应允语后面呢，其实有一个词叫看呐，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这些话对亚伯拉罕是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此时此刻亚伯拉罕并没有以撒，他只有以实玛利，这是迄今为止他唯一的孩子。这个孩子这现在已经13岁了，也就是说呢，在这漫长的13年中，亚伯拉罕唯有这一个孩子，既是长子又是独子，长在他面前。在这13年中，他都认为这是我唯一的继承人。现在突然神把以实玛利挪去，告诉他继承你的全部的啊是以撒，因为这个约要落在以撒的头上。那么神给了一个恩典，就是你放心，以实玛利因着是你的后裔，我也保守他，祝福他。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这一点哈，提醒给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当你按着自己的心愿，切切的去求神，求神你一定要成就我，我要这个，你一定给我。当你如此求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不给你，这就罢了。如果神真的给了你，不一定是好事。举一个最熟悉的例子，就是西西家王求再多活几年，神又给了他15年的寿数，带来的全是负面的，很多时候如此。所以要先求神的义，神的国啊，然后其他的好处是神添加给你的。如果你单单求自己的好处，若这个好处会实现，其实带来的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祸患。比如亚伯拉罕 不能够放下以实玛利。果然神应许了他，果然以实玛利真的到今天是大国大族，非常的昌盛，昌盛到了都已经出了这个阿拉伯半岛啊，连那个北非，现在欧洲无论是德国是法国是英国，都大量的穆斯林，非常的昌盛，然后成为基督徒的逼迫啊，成为对这个世界带来很多问题的一个大国。这是后话了哈，在这里提一下。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这一章前面全是神在说，亚伯拉罕说的话就是十七十八节，一个表现了他的小信，另外一个呢表现了他这个对以实玛利的一个顾念，并且呢想用人的这样一个方法来实现神的旨意，结果啊是大家知道的。然后我们看后面还22节到27节这一段内容呢是重复的哈，23到25和这一段的内容和26到27内容呢基本上相似，就是神说完走了以后呢两次出现正当那日正当那日。如果你读起来你会觉得哎，这真的是一个重复哈，没必要解啊。那么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神告诉他你要怎么给我做这个会幕，怎么做那个至圣所，怎么做约柜啊，神有这样一些要求。然后呢你再去看那个制作的过程，就是把前面的要求又说了一遍，这圣洁的写法，前面神是怎么要求的，后面人是怎么把这要求落实的，等于是一丝不苟。所以前面怎么说那些句子基本上一字不差的在后面再重复一遍，这里面显明了当神的旨意在人的手中落实的时候，人是完完全全本着神的要求去做的。所以这两个正当那日，前面是这个照着神的要求，后面是如此去行啊。所以呢当神升上去了，那么神升上去大家记得吗？主耶稣在橄榄山也是升上去了啊，升上去之后呢正当那日，那么亚伯拉罕遵神的命，因为神要求的是你和你的儿子还有你家里生的外边买的，看见刺激没有，神在这里要求是如此，他也如此啊，这个就都行了割礼。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格外说一下，行割礼是件容易的事吗？难道不可想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麻药，不能麻醉，也没有手术刀，没有锋利的器具，那个时候连铁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铁，那么他们用什么来做这件事呢？只能用很像锋利的石头的串啊！我不能想象什么石头能锋利到在切割人皮肉的时候人可以忍受啊！所以在神说行割礼从此之后出生的孩子好办，第八天 第八天呢，人的那个痛觉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形成啊。虽然我不太懂，但我也听说哈、啊，这个时候你去对孩子做什么，他不太知道痛啊。因为我一个亲戚说，这小孩的舌头底下那系带特别的紧，那个孩子张开口呢，那个舌头被紧紧的勒住，然后就拿着剪刀咔，在那个舌头系带底下剪一刀，然后那个舌头系带松掉以后呢，这个孩子舌头就舒展了，他以后呢这一辈子说话呢吃东西啊就方便了，然后小孩根本就不哭，然后就那样嘎巴嘎巴就把自己的那血就咽下去，就没事了啊。所以可能第八天行割礼对这个婴儿来说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且呢很多搞医学的都说第八天是人的凝血能力特别好的啊，一生中那是一个高峰，一个最高值，所以呢迅速就痊愈了。可是亚伯拉罕99岁了，他和属他的这些人啊，包括他的13岁的孩子以斯玛利都基本上是成人了，在这个年龄受割礼，没有这样一些的这个现代的手段，那就是硬生生的去做这件事，那个痛苦是不能想象的啊！我相信应该比女人生孩子还要痛。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创世纪后面，当雅各他们全家回来以后，在世界那个地方啊、他的女儿底拿被玷污了，然后底拿的哥哥就非常愤怒，就学习事件城当时利用的机会，就是他们要求事件的男人都行割礼，就在他们行了割礼之后不能动的时候，他们来杀这些事件人，事件人完全不能反抗，杀到头上来了都没有办法反抗，所以你就能想象那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艰难的过程。有意思的是，圣经一个字没提，圣经只说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多少岁，他儿子以斯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多少岁，正当那日他们就都做了这件事，家里的和外边买的都行了割礼，就完了。神没有在这个地方格外的耗费笔墨去写他们行割礼的艰难。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要明白啊，他们如此甘愿的，无论这个要付何等的代价，只要是神所要的我们就去做，那个所有的这个痛苦和艰难不在话下，都没有在提。那么从这里边呢，格外的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实在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效仿的，全然的摆上，是神所要的就如此。这里面很有意思哈，再看一下十二节，生下来第八日，生下来第八日它是有意思的。我现在静听，在哪一章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是第八日呢？我们今天新约，我们基督徒去敬拜神， 是星期天，星期天是第几日？星期天也可以称为七日头一日，也可以称为第八日，是吧？啊，那么第八日代表着一个复活，一个新生，所以是第八日。因为我回头找一下跟大家看哈，就是这个生男孩要不洁净七天，生女孩要 double 十四天，所以呢，生男孩要不洁净七天，那个第八日是洁净的第一天，在这一天要行割礼。后来在以色列的传统中，这一天不但要行割礼，这一天也为孩子命名。大家打开路加福音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
59节
哈，我找不着了啊。那个就是我看哈，59节啊。好，你读一下。嗯，谢谢，是妈妈。
啊，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迦利亚。
嗯。后来，神是那个给他起名约翰嘛，所以你看没有，第八日行割礼，并且呢给他起名啊，叫撒迦利亚。然后你看第二章啊，21节，是妈妈还接着读吧？您打开话筒呢？
我是戴上眼镜
啊。
第二
章21节。
21节，嗯。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立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啊，大家看到了吧？这第八天呢，男孩子行割礼起名，这就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习俗啊，后来一直如此。我们看这个，以这个路加福音为例，我们就能看到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翻过来哈，看一下这两个约的不同，15章和17章。那么我前面提过，15章的约是一切约的根基。这个15章的约是建立一个约的关系，那么这就有点像婚礼。婚礼这个约是这一对夫妻他们一生中，无论他们有多少约定，他们都是在一个婚姻里的约定，所以婚礼这个约是根基，对吧？所以呢，15章的约就像婚姻的那个约，是最重要、最核心、最根基的约。那么这个婚礼的约里边呢，一夫一妻啊，他们要结婚，他们要立约的时候呢，这个约神没有让人走，神自己走。也就是说呢，在整个这个神与人的关系中，神承担绝对的责任，因为人承担不了啊，人怎么能够承担人和神关系的责任呢？所以神自己走，哪怕以后人错了，那么人的这个错所带来的后果，所形成的责任，神说我来负，你以 犯了罪，我死。这是那个约最了不起的地方，最可靠的地方。这是那个约必须有生死的那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十五章的约是最最重要的，就在这个约里边，神承担全部责任。这也是主耶稣替我们上十字架的原因，他要 fulfill 这个约。那么第十五章的约和十七章的约，他隔了很长的时间，他不马上就立。十五章的约应该是在亚伯拉罕七十五岁以前。我们就算他七十五岁、七十四岁，差不多这样的年岁。那么到就八十多岁，对吧？是八十五岁左右，八十五、八十六，因为他们到了迦南地十年了。那么到了这个现在十七章的时候呢，很明确的写着亚伯兰99岁，中间隔的就是以实玛利他的出生长大这段时间，所以隔了十几年。那么隔了十几年之后，神再要求他们立约，为什么呢？先过一段这种婚姻生活。比如说夫妻两个结婚，先婚礼立约，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夫妻关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丈夫会提要求。我记得当时我刚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结了婚了在一起过，谁和谁以前都没有太多的这种交往嘛，所以有一个磨合。那个时候呢，有什么两个人有什么要争吵的时候呢，我习惯于就是要把这事掰扯清楚，要说说，反正你不愿意啊。那么我就明白，反正是一个不愿意把一件曾经两个人有冲突的事情呢，再翻出来，坐在那里你言我语的把这事掰起一遍，他不喜欢。我就明白了，从此之后我们从来不在一件过去的事上再翻后账，再找出来再去讨论那件事你怎么着，如何如何，再不做这种事，不讨论，过去就过去了啊。然后慢慢在磨合中呢，以后会好一点。我的意思呢，就是婚礼是一件事，你们慢慢慢慢在过着过着，你家会立一些规矩，那这就是十七章的内容了。神要为他和人所形成的这个关系，这个家立一个规矩啊，那么有一个要求，要求人，其实最核心的要求是第一节，就是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今天不准备把这个展开哈，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里边它的原文意思，你当行在我面前。圣经里边呢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有的时候说人要行在神的后面，有的时候说人要行在神的前面，有的时候说人要和神呢并排着行，有的时候又说呢人在神里边行。你注意没有，有不同的说法，你自己可以找一找经文啊，看看什么地方是怎么写的。而在这里呢说的是你当在我面前行，成为完全人。什么人会在 人在前面行，小孩子对不对？你带着孩子出去玩，你不会你在前面走，孩子在后面跟着，一定不会这样，一定让小孩在你前面跑，你看着他。现在亚伯兰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属灵的孩子，一个神的这个属神的生命还小的一个孩子，所以呢神要他在前面行，然后神就赐下这样一个约。这个约表面上是对你一个这个肉体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所指向的，我们今天在新约里看得很清楚，是一个你新约里你要割除你的老我，你要让你的这个原有的生命舍弃，是这样一个要求。只是那个时候亚伯兰还是一个孩子，所以神作为渐进启示没有把这个道理讲得特别开，就是我这样要求你这样去做，这也是大人对孩子的要求。你不会每一件事都跟他讲道理，你就告诉他你应该如此做，那个道理讲着讲着他自己会领悟点，你再给他点拨他就明白了。所以呢在这里边呢向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啊。那么在这个约里边，那么我们看见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就在于呢他借着这个约更加的坚固了前一个约，借着这个约神强调的那宝贵的两节，就是七节和八节结尾的话，我要做你的神，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了。神是你的神，正是因为这句话，所以神后来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你要明白，神把人的名字放在他的名字之上，就像你姓什么一样，神把人的名字拿过来用，这是多么宝贵的关系。我是你是啊。那么比较起来的话呢，如果说十五章是第一个约，十七章是第二个约，你会看到呢在第一章这个约里边就在前面的约里，第一个约里边十五章，神反复说的是什么呢？神反复说的是我是我是啊。那么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啊，然后这个我是第七节，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沃尔，神不断的说到我是。那么在十七章的这个约里边，神不断的说的是你要你要你要做完全人，你要做多国的父，你要受割礼，你要遵守我的约。这就是这两章的一个差别。前面因着那个约是神向人单独来承诺的约，所以神不断的强调我是，而这个约是在那个约的基础上，所以神向人要，你要你要你要。所以前面那个十五章的结构是你不要怕，我要成为什么什么，就是说我成为你的盾牌等等。那么在这一章呢，就是我是神，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看见没有，这两个结构相反的。前面说你不要怕就是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你 你不要看我要如何，后面是我是什么什么，你要怎么怎么。所以也可以看成呢是前面那个月的一个负责啊，就是附属的负责，是规则的责啊，就是附属条例。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神的约里边，你首先看到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莫大的福分。因为当你甘愿承受痛苦来行割礼，那么这是证明你属神，神认你这个人，因为是透过割礼这个约成立啊。那么就是这个神以这个割礼做立约的凭证。如果说15章的约神来受，17章的约神要人来受，15章的约神甘愿啊自己走过这个约啊，为这个约舍命，在17章神要人行割礼，舍去老我，脱去旧人，也有一个舍命的象征意义在里面。看到这个对应了吧？我没有让大家讨论哈，因为时间不短了。那么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对照，看到这个17章这个约的一个不同。关于这个约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再稍微花点时间看一下，在新约里边关于割礼啊的一些那个说法，还有关于新约哈这样一些说法。那么这些在新约这个旧约的预表在新约里是怎么展开的，保罗有特别美好的论述啊，就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看见啊。在哥罗西书中，在腓立比书里边呢都有一些论述啊，其实很多书卷呢，罗马书啊、加拉太书啊都有啊。那么最后留一个小问题，我们结束，就是旧约是神说这是你们都要受割礼，11节哈，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证据也是记号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在新约里边那个记号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希望下次呢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话题再讲一下啊。那今天时间不短了，我们先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讨论一下。谁一发言就打开你的话筒。那个孙牧师，你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大家有交流，我们接下来可以再花时间交流，好吧？啊，谢谢。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主啊，你却愿意与卑微的人来立约，主啊，你借着约使我们和你建立关系，主啊，你也借着约要祝福啊，真是祝福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就求主你施恩。主啊，让我们能够。